青山处处埋忠骨，黄花朵朵伴英魂。一百年以来，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先烈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鲜血染遍了赤县神州。在江苏扬州大地，有着这么一群能人志士，他们立场坚定，无畏艰险，宁死不屈。在战争年代，他们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用税收保障着红色政权。他们开展复杂多样的武装斗争，用生命换来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铸就出共和国的税务之魂。扬州税务烈士共有65位，主要分布于高邮、江都、宜征、宝应等地。其中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税务烈士38人，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税务烈士26人，另有1人牺牲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他们有的为保护税款壮烈牺牲在自己的岗位，有的受到奸商、叛徒等出卖而被捕杀害，有的为支援前线战斗而英勇献身。这65名烈士牺牲时都从事税收工作。除此之外，扬州地区还有无数曾经在红色税收战线工作过的革命烈士。扬州税务烈士平凡而伟大，他们的英雄事迹可歌可泣，有在收税途中遭遇埋伏被捕，经历日伪40多天严刑拷打，拒不交出组织秘密的宜阳县货管局龙河税务分所所长唐浩，有深入敌占区收税，牺牲后被千人追悼，甘泉县货管局杨庙事务所的胡胆所长郝云祥，有宁死不肯交出税款，被敌人堵在家中，钉死门窗，活活烧死，在烈火中永生的江都县郭村镇税收征收员杨如金。而一样的是，他们作为坚定的革命者，在面对死亡时表现出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抗日救国是大事，个人的事不着急，等彻底打败日本鬼子再回家结婚。这是1945年8月的一封家书，它的作者胡祥时任甘泉县货物管理局徐集税务分所所长。就在抗日战争胜利前的最后时刻，胡祥开展税务工作，四处奔走，不幸遭遇10余名伪军便衣，为了掩护2名战友撤退，他果断顶住了敌人的火力。
过去他因为手上有薄荷香，就是薄荷香那种红薯在吐到那个地方，被敌人看到了就拿一枪来就打，打了就挡着，就把他就躺下来了，躺下来以后就那个血脉就涌得不得了，就像蛆一样的，就躺下来，直接止都止不住。
这里曾是扬州地区的重要的抗日革命根据地，也是税务烈士徐明熙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他经常从这里出发，前往敌占区开展抗日宣传、征收税款、查禁走私贩运货物等工作。
我们大部分是分的这个徐武、沙武、这个青山这一带和这个共产党的税收工作。他们当时这个税收工作是税局是，总共淮南户务公积局是吧？
户公局，
这个在这个工作有一天呢，马武大伯就带领2个同志呢，就说在这个沙河这个渡口，这 个守岁，守了以后嘛，但是我大伯嘛他就说已经反悔了，他总共嘛想起来有几个赏还比较大一点的人守了，数万的比较能守大一点，为了可能多守点岁数了，他一个人又反悔了，反悔以后在渡口呢就把这个钱呢给他收了。
徐明熙当时是沙窝事务所所长，他开展工作细致入微，胆大心细，为了能够极大充实革命财政收入，他经常像这样深入虎穴，到相对繁华的日伪军控制区开展工作，而这一次他却一去不返。
拉下了这一天呢，也就是日本鬼子呢等于他们也策划好了，这时候当我大伯从渡口反悔的时候，这时候日本鬼子从不必动力全部包围上面来了，把我大伯当时就逮捕了，把大伯逮捕了，当时是日本鬼子这个不必啊，怎么日暮好的把大伯这个抓住了是吧，抓住以后呢，我大伯就把我大伯就关在日本司令部，就现在的就是这个劳密文堂这个日本司令部，关了大概半个月左右，大概就给日本鬼子杀害了。爸爸是这样的吧，啊，大伯被日本鬼子杀害以后，弟弟奶奶他们这个朝阳把这个大伯的尸体运回去了，等于安葬在北塘旁海乡是吧？
李下河地区的宝应向来是鱼米之乡，满眼金黄的稻田预示着丰年的收成，而在1948年的时候，这里曾经还有一条用鲜血染红的护水之路。
共产党头一个成长，党的成长，我的
有一次啊，这个他身上有水管，被国民党军队部队人发现了，发现以后呢就追他，
身上贵的几斤两斤的，
说过一下，
国民党拽钱，拽钱，拽钱银行的枪杆好了，我的功夫，做奥斯堂那个别墅，做。别墅做奥斯堂呢，我也是打死头上，这人我那几个人呢，那个别墅人还不出，不晓得。
杨广林是解放战争时期宝应县黄浦区事务所副所长，像这样为了保护水款一路与敌人周旋九死一生的剧情是他真实的日常，而这一次因为跑得太快，跑得太长，跑得太远，在河中憋气太久，再加上杨广林本来患有肺疾，他跑了一路也吐了一路的鲜血，
血吐了跑上了，
后来啊把这个税款啊也没有落在这个国民党手里面，交给了组织，但是因为路途跑得太远，造成了心肺受伤，然后回来就大出血回来没几个月，然后就牺牲了。
周华弟家境贫寒，1944年参加革命，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江都县丁沟区货管局主任。家里人当时都不知道这些情况，敌人怎么能撬开他口得知这些秘密呢？
袁隆美也有五八万，等于是这个交传共产党的命令，他始终不承认。你这个如果把共产党的命令，所谓的命令交出来，你是国破勇者啊，我父亲始终不行。那你那个都去火流，共产党一直不够丢。
作为连敌人都想得到的人才，周华弟先后在珲春、樊川、丁沟等地领导对敌经济斗争。1946年，我党领导的部队北撤，上级党组织指示， 周华娣同志坚守战斗岗位，在原地继续进行敌后工作。与此同时，反动派也四面进攻，大肆围剿共产党。
这个情况经常其实各种黄老五啊，彭国壮的黑老五啊，然后包括这个丁哥啊，什么变通呢，什么小鸡啊，部队就全部变动都下来。当时呢，我父亲就躲在这个红旗这个桥一个桥木亭里面，然后被敌人发现。那当时呢，腿部打了一枪，打了一枪呢，这个不能跑了，怎么弄啊？就是反动派要推，把他推到边沟。
周华娣被捕后，敌人妄图从他嘴里得到共产党的消息，无论威逼利诱，都没能让他开口。直到枪决前，周华娣用尽最后的力气喊出“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他叫他把这个两个膀子啊，怎么动了啊？死死的搞了这个两个膀子动了啊？当结果呢，一个人出老虎凳，那后有股呢，他始终他不久，他是这么走，到初五早上西站的时候，用这个手枪，这个打的那个点儿，后来不松手，用刺刀，穿个一双小领带，这个斗上子啊，穿个纱出来，这个呢，我是清远在那里。
艰难险阻千千万，英烈们的选择只有一个。1946年，我党领导的部队北撤之际，江都小季聪村的王国柱也毅然自愿留在了当地，帮助完成后续撤退、地下情报的联络以及税收工作。
他1944年参加工作，当时是任樊川区税务代职员，负责税收工作。然后他1945年的时候是任江都县县长万道生的秘书，当时是负责在我们樊川这一带，主要的就是白天负责税收工作，晚上进行情报收集。
王国柱一次次出色地完成任务，也让他被敌人盯上，成为了重点目标。在一次次的躲避抓捕之后，王国柱同志还是被发现了。
1947年3月，被当地的那个富农举报，最后被反乡团抓住，被捕期间，严刑拷打，扁担打断了两根，让他交出共产党员还有哪几个，但是他拒不交代。
一句扁担算什么？你就别想了，彻底击碎了敌人的耐心。恼羞成怒的敌人用石磨捆住王国柱的双臂，将他投入河中，活活的淹死。当时的王国柱同志年仅22岁。
当时王国柱牺牲的地点就是在这里，这座桥当时叫二道洋桥，河面当时很宽的，不是现在这么窄，然后河底也是很深，几天之后，然后周边的就是村民自发的组织将他的尸体打捞上来，然后他的革命事迹被我们村现在的老年人世代相传，一直流传至今。
生命赴使命，热血见誓言，唯有烈士心，不随水俱逝。十五烈士抱着一腔热血染山河的崇高信念，奉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中国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为共和国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魂兮归来，烈士的事迹感人至深，烈士的英名金光熠熠，他们将永载史册，他们从未走远，他们永远激励一代又一代的税务人。
革命历史精神是丰碑，是富矿，也是我们新一代税务人干事创业的不竭动力。